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刚从韩国回来。
对，我们刚去了一趟算是员工旅游吧，史上第一次。
一直戏称它为员工旅游，是因为我们希望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每一年的 routine。
对，虽然我觉得话说如此，其实我们好像几乎也是每一年都有出去玩啊。
诶，对，
就是除了疫情的时候。
哦，对对对，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有在台湾玩啦。
对，
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戏称它为员工旅行。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式称它为员工旅游，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必须要发生的事情。
一切都是为了自肥。
对，没错。
我觉得这次去韩国玩有让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自己不再是少女的瞬间还蛮多的。
哦，真的吗？
嗯，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在那边做了很多事情都还蛮童心充满的吗？还是我想太多了？
我觉得是，我是说在可能购物上的心境，或者是对于餐厅选择上面的心境。
哦，那这部分我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昨天刚好有朋友来我家，然后他就说，快点跟我说你这一趟买了什么好东西，因为以往出国的话，就是想到去日韩这种地方，就是购物天堂嘛，然后一定会想说，我这件洋装是在这里买的，然后这个化妆品在那里买的，然后我跟他讲完之后，我朋友就大笑，他说，天哪，你真的变了，他说你真的长大了，因为我跟他讲的每一样东西，我就买了洗面乳，然后两罐防晒，然后一个是那种就是适合那种敏感肌的完全没有香味的那种乳霜，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什么刮痧的东西，
嗯，
然后就没了，然后甚至没有任何就搭配性的小玩意儿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说啊，就这样吗？我说对，就这样子，
嗯，
剩下的钱全部都花在就是吃吃喝喝上面而已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在韩国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其实刚好时间上都安排得到，所以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应该算是去跟老朋友叙旧。
嗯，
然后我觉得在以前就是对我来说，只要是出国，就算我是去找朋友，我一定也会把行程查好，想说我要跟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
嗯， 嗯，
就是找朋友是一个附加的东西，可是这一次对我来说，找朋友好像是最主要的行程，然后我完全也不在乎说这个朋友要带我去哪里。
对，
在以前就是我觉得还是少女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到这边买什么东西，我一定要那边吃什么东西，我要吃到才可以代表我来到国外了。然后这次就是没有，我到当地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吃什么，
嗯，
然后也没有特别想要买什么或特别想要逛什么地方，我就是想要放松。
对，因为出发前其实我还是有看了一下就是大家都去哪里，因为其实韩国它就是一个永远都有新地方可以去的国家，然后它有很多那种很有名的店，然后必买啊必逛都有很多，然后结果这一次去完之后大家就说，你有去吃什么东西吗？我就说我好像一时之间想不出来，但是就是好像吃了很多东西，可是都说不上来是什么必吃必逛，可是我度过了很快乐的时光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算最放松吧，而且尤其是我们几乎都是跟着朋友到处跑，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旅游方式真的还蛮赞的，
嗯，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比较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踩点，因为我觉得韩国就比较不是走这种形式嘛，因为我们不是去釜山大邱这样的地方，然后在首尔我觉得就是跟朋友就是吃吃喝喝，然后跟着他们过他们平常的生活，我觉得是这一次蛮难得的体验。因为以往如果你是跟一群观光客的话，你们还是会想说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吧，总不能过着跟台北一样的生活吧，
嗯，
这样。
嗯嗯，没错。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细数其他就是让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少女的一些时刻。
嗯，
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怎么讲，很纠结，就是因为我内心觉得我好像没有长大，可是我常常就是会在跟一些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我还是有改变蛮多的。
我觉得是我们不是行为不再少女，而是我们思考的方式不再少女。
哦，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很好吃或是很可爱的蛋糕还是会尖叫 啊，
是是是，
对，我们还是有少女的行为，可是我们譬如说购物的心态或者是平常生活的心态或习惯是可能说出去人家就想说，你是40岁
哦。
嗯，
我觉得我想讲第一个是我觉得跟整体人生观比较有关系的，
嗯，
就是我发现我对于很多事情是想介意也介意不起来了。
譬如说
就不是说我现在变成一个什么很大度很大方，大家对我怎么样我都很开心，而是就是当人际上面出现了一些小美角，就是可能我发现有些人做了我可能以前会觉得好介意或是心里好难过的事情的时候，过去的我可能晚上都会睡不着，觉得说我一定有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让这一段关系变得就是可能更顺畅之类，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啊，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是我的就会是我的，当然我还是会尽全力去做到我可以做的最好，可是我控制范围以外的事情我就会有一种我真的懒得管了，但是也不是愤怒的懒得管，而是就是有一种我想要放过我自己而特意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有发现是哪一个时间点后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两年，就是当我很多好朋友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或是念书的时候，你独处的时间变得很多，然后大家每次聚会可能都是线上，或者是他难得回来台湾，或者你难得出国一趟，然后大家见到面的时候都是那种很开心很开心的感觉，然后你就会突然有一种以前可能大家每天都被关在学校啊，或者是例如说每两个礼拜就要见一次啊的那个时候，你常常会感受到说啊，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地方我可以做得更好，让我们频率更合。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就会有一种只要我们见到面就是最好的了，所以就算有任何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我觉得我只要维持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持续的维持关系，但是很多小细节如果没有配得上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人际相处中我需要去接受的事情，而不是让每一件事情变得十全十美，或是朋友之间我们一定要百分百 match， 因为我觉得没有百分百 match 这种事情，只有互相去接受对方是什么样的频率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可以跟看单身级地狱三的一些心得做连结，就是因为我在看单身级地狱三的时候，我发现这一次里面的成员们真的很多情况都是发生在哦一天之内，可能他喜欢的对象突然换了，嗯，或者是甚至半天之内，然后他喜欢的对象跟他说，虽然我跟另外一个人出去，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但下一秒他看到那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卿卿我我走出去，就是大家的情感被放得很大，因为他们被关在同一个岛上，然后又跟外界隔绝。这样密切相处了一周，其实每个人的情绪跟感觉都会变得非常的敏感。
对，
但是里面有出现一个成员让我觉得他是我看过最清醒又最正常的一个人，就是惠善。因为我觉得惠善在里面虽然他的情绪也被放大，可是他让我觉得他没有失去自我，嗯，因为他一直在，就是我猜啦，他心中一定清楚知道就是我的生活不是只有单身及地狱。
对，
虽然我现在人在这里，但是我的生活其实是地狱岛之外的，那才是真实的人生。嗯，所以像现在就是跟朋友在相处的时候也是，就是我现在这一刻跟你相处，然后我觉得很快乐，那就够了，因为我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要去关注。
对对对，因为如果你想要让假如说我跟一个朋友相处的时光每一秒都是我最开心，或者是我们两个都哦好合好合好同意你说的话，我觉得那个会让我活得非常累，因为我会一直去思考说我跟这个人合吗，这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嗯，就是如果你要让人生的每一刻都这么完美的话，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很不完美，我觉得是这样子，嗯，然后像我也非常喜欢惠善，其实原因是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面向，就例如说他遇到喜欢的男生他也会努力，或者是他看到喜欢的男生被其他女生青睐，他也会觉得哦，就是他也是会失望，就是他也是有很多常人的情绪，可是最后他会拉回一个中心点，就是我能做的就这些，所以我要努力的成为我现在的自己，不要让别人来决定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他的这样的转变是一般人都可以去慢慢成为的，就他不会让我有一种哦他太完美了我成为不了像惠善这样的人，所以如果有看单身及地狱的人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在说什么这样，嗯，对。那你在什么瞬间会觉得自己不是少女？我蛮好奇第一个的。
我的第一个瞬间是我在今年重新重回购买淘宝的这个习惯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这是在买淘宝，然后我就买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穿的一系列的袜子，然后它们又很便宜，然后我那时候试穿完当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要再次下定，嗯，我要再买，而且我一次买我就买20双。
你好疯狂。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可能大概出社会之后，我就一直跟自己说哦，好东西就是买一次，然后它可以继续使用，我就不需要再多买。所以我有大概3到4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再买化妆品，因为之前大学的时候买的化妆品太多了，用不完。然后我都跟自己讲说，就是用完再买，用完再买，而且化妆品不会不见，这种事情不用担心。但是这几年我真的发现好多化妆品都停产了。
哦，对，
就是随着时间成长嘛，你以前觉得好用的东西它停产了，或者是因为什么丑闻，这个牌子甚至直接关闭，嗯，然后就想说，天哪，我真的要买不到这些好用的东西，该怎么办？那就只好现在买，所以我的囤货魂就重启了。然后这是那个瞬间，我就突然间想到说，欸，我不再是少女，我不再有那种东西用完再买，而是现在好用，我会担心它消失以后不会再出现，所以我现在要买。
所以你不会想说未来一定会有其他的品牌出很类似的东西，或是比这个更好的东西，你会觉得如果我现在找到了我就选定你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一部分是你相信自己不会再变，就你觉得自己成长到一定的程度，是你不会在很容易喜新厌旧，所以你现在用到好的东西，或是你现在用到觉得适合自己的东西，你就会很希望这样子的自己可以永远存在。
嗯，像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发现，就是因为像韩国的那个 Olive Young 非常的 多间嘛，就是你每走三步就有一间。然后其实我每次走进去我心情都很好，因为我就是很喜欢看到很多新商品，然后很多漂亮的化妆品这样子，然后我还是很喜欢化妆。可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在里面就算再开心我都不会拿任何东西去结账，我就是有一种我的开心就仅限于我看到这些新产品出现，然后我觉得哇现在还有这么神奇的质地啊颜色啊，可是我却觉得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已经接受就是我不会用的东西我就是不会用。
嗯，
就例如说像我其实对于护发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本身的头发就是比较直跟软，然后因为我不太会去烫头发或染头发，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护发需求嘛。所以尽管我很喜欢看一些什么就网络上的护发步骤教学啊，如何拥有柔顺的秀发啊，可是我进到药妆店的时候我还是不会选择，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个没有护发习惯的人。但是我以前我会有一种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会护发的人，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接受就是说我不会做的事情我就是不会做，然后我也不会想要试图透过购物来改变我自己。
嗯，
然后像睫毛膏我也不会再买，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刷睫毛跟卸睫毛很麻烦，虽然我很喜欢拥有下睫毛的样子，可是我觉得因为太了解我自己的关系，像我这次去韩国跟我几个月前去韩国我也几乎都没有买任何化妆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化妆步骤变得很少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突然回首可能五六年前就会觉得那个心态上面真的差很多，因为以前会觉得我一定要以备不时之需，什么颜色的眼影我都一定要拥有，我是很着迷那种我要拥有七彩的那种眼影盘的，但我现在就觉得说只要有一盘很好用的每天可以出门的就 OK 了。
对，包含我这次去韩国前其实因为我的口红都是那几个颜色，然后我这次去韩国前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那我要买新的口红，但是我这次完全没有买任何口红。
嗯，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喜欢的颜色就是那几种，然后适合我的其实也就是那几种，然后那些颜色其实每个品牌都有，所以我没有一定要买韩国的。然后又或者是说韩国可能特别是它是染唇液可以让你持久比较久，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没有在追求持久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真的掉了我就补嘛。
对，听起来好合理啊。
对，就是口红它会掉好像才比较正常，它不掉我好像才应该要担心它是什么东西做的。
哦，对，而且我跟你讲我其实去韩国之前还是对自己有一些期待的，我想说我一定要每天都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所以我就打包了大概四支口红吧，然后还想说我要打包不同质地，这样子我就可以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结果最后我一支口红都没有用，我唯一有用到的东西就是凡士林，我每天都擦凡士林出门，我就想说好吧我现在接受我真正的样子，因为我有时候就想说啊晚上还要卸口红，那不然就先擦凡士林出门好了。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还好这次没有再买更多，因为其实我家里目前大概还有快50支的口红。
真的假的？
真的非常的多，所以而且我之前已经有丢过大概20几支了。
那有没有拆封用过的吗？
都拆封过了。
哦，
对，所以以前的我真的是很着迷于就是每天我都要用不同的唇彩，而且还要实验说 A 加 B 会变什么样的质地跟颜色这样。
嗯，
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也因为那个疫情的洗礼，我就觉得啊凡士林最方便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在购物上还有另外一个不再是少女的事情，是我开始很相信朋友的推荐。
嗯，
就是只要是朋友推荐说这个好用我就觉得说那我要买。
那以前你不会吗？
以前我就觉得说哦好，那我还是会上网多做一点功课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你觉得好用你也到了这个年纪试用了这么多应该就是真的好用吧。
啊，对对对，因为以前如果是大学的话大家其实都还在练习怎么样化妆。
嗯，
所以有时候他们的推荐可能也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二个产品之类，但现在大家已经身经百战了。
嗯，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相信朋友是帮自己省很多时间，就有点像是朋友介绍对象的感觉啦。
哦，对对对，
因为我们刚去完韩国然后就常常听到大家就在讲说朋友推荐的对象就会让自己格外放心。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非常同意。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很怕播出去之后我爸妈听完又说我是说谎精，但是这个我真的有一点点感觉，但其他人可能没有发现，就是睡觉的时间有一点不一样。
可是你本来就是个早睡的人啊。
应该是说我原本是一个很爱很爱很爱睡觉的人，就是我到哪都可以睡，现在虽然现在还是，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偶尔会就是比闹钟早起床。
哦，所以你是说你需要的睡眠时间没有那么长了。
对，然后我会不想接受这件事情，因为会有一种我的脑袋好想要睡觉好喜欢睡觉，所以如果我比闹钟早起床的话我就会赶快把闹钟调2个小时过后然后躺回去想说我一定要再睡2个小时。
可是你的比闹钟早起床是那时候的体感是我已经清醒了吗还是没有？
应该是算清醒，就是因为我是眼睛就是自动这样叮张开想说、哦、我醒来了，可是会有一种现在天可能还没有很亮、
嗯、
所以会有一种不行不行不行我想要睡到就是被太阳晒醒这样子，我好像还在那个 过渡期，因为像我爸就是那种他不管多晚睡哦，他早上六七点就会跳起来，然后他就会觉得哦，我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我脑袋理解上，如果我没有睡到八个小时，会觉得我不应该起来。
嗯，
可是其实有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他自己的反应，就是有一种我已经想要起来了，你就应该要让他起来。对，我觉得现在好像还在接受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蛮神奇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变成一个觉得哦，我睡够了的那种人。
而且其实这还伴随着一个也可能会是不再是少女的瞬间，就是你开始会很想睡午觉。
哦，对，没错。我非常非常需要睡午觉，而且就是有时候没有睡午觉的话，下午就会有一种六点就想说是不是可以上床睡觉了。这到底是有多累，但就是 我发现我很常会体力耗尽。
嗯，
对，所以这个不太确定是不是不再是少女，因为我学生时期也常常会这样觉得。可是学生时期就是会有一种我每一天都是处于没睡饱的感觉，就想啊，要是可以每天睡到十点多好这样。但现在的话就觉得好像还好了，好像身体真的有一种其实不需要睡那么久了，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这样子的话代表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了这样。
嗯，
对。那你呢？
我的第二个还是跟购物比较相关，是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开始极度重视实用性跟 CP 值。
可是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不是吗？
我本来是，可是你记得我在食物上面不会有任何的 CP 值跟实用性的考量吗？
嗯嗯嗯。
但是这一次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前阵子我在 Reels 上面就看到一个影片，他在介绍一家台北很有名的面包店，然后他就介绍说某一个品项真的很好吃，然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买买看。我就传给淑宇说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然后淑宇就跟我说他知道这家店，然后这家店的价钱大概是多少。他还说价钱多少的时候，我就说那不用去了。可是因为以前的我还是会觉得说我要去吃吃看，不管它价钱多少，我要吃过我才能说我到底喜不喜欢它。
嗯嗯。所以现在你不是这样子的吗？就假如说今天，因为你算是喜欢吃牛排跟汉堡的人嘛，
嗯，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这是全台北是最最最好吃，不吃会后悔，一克6000块，
我不会去。
真的？
嗯，
我惊呆耶。
我会想很久。
等一下，如果是三年前的你是不是就没有去？
嗯。
但这中你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可能你也吃够足够多某个品项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多少钱可以吃到已经算很好吃的了。
哦，
所以你心中有那个价值了嘛？就你有那个天平放在那里。所以如果今天出现了一个餐厅是让那个价钱天平超级失衡的话，我就内心觉得很不安。
嗯，
然后我在吃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享受。
哦，但这反过来说就代表你已经有吃过你心中觉得很好吃的牛排或汉堡了，所以很难会有一个东西可以撼动你说虽然你要付一万，可是它一定是你吃过最好吃的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这跟年龄有点关系，也是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就是会一直很想要尝试新的东西。
嗯，
所以只要有新的东西出来，你就会觉得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吃过最好吃的，可是我就是想去试试看。可是现在就是我会有一种要是我花了这么多钱它还真的没有不是最好吃的那怎么办。
哦，我觉得这真的好酷哦，尤其是应该是说认识你的人应该会觉得很惊讶。
嗯，我自己都有被自己吓到，因为那时候我本来很兴奋的跟你讲说我想去嘛，结果你一跟我说价钱，我真的那个心里面的火是直接下来。
是哦。
而且包含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的时候，在首尔最近有一个很红的 bagel 店叫做 London Bagel Museum。
嗯，
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的韩国朋友就有大概讲一下他购买的状况，就譬如说他排队排2个多小时，然后一个 bagel 大概多少钱什么的。然后我在去之前就是看了非常多的 TikTok 介绍说他有多好吃，一定要排队吃。我到那边我听到要排队2个小时还有他多少钱之后，我就跟林淑宇说我们隔天不用来了。
嗯，而且我现在内心有一个就是理论，就是任何东西排2个小时之后都不好吃。
哦，
就是
那你可以接受的排队时间是多久？
我觉得30分钟。
哈，已经缩短为30分钟了吗？
对，除非今天你跟我说哦，鼎泰丰要等1个小时，可是这是在一个百货公司，然后我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就是去这个地方我起码等1个小时，可是我马上有一个事情可以做。
嗯，
或是如果那个 London Bagel Museum 旁边有一间例如说电影院好了，然后你看完电影出来刚好拿 bagel 什么的，我就觉得 OK 可以接受。可是如果你要我漫无目的的站在那边跟朋友打屁聊天2个小时，我就会觉得不可以不可以，我要去吃神仙选浓汤，就是，
嗯，
我喜欢不用排队但是又蛮好吃的东西。
嗯，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已经认知到我的味蕾没有那么刁钻，所以就算你今天拿了一个什么天上掉下来超级好吃的东西，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吃出它厉害的地方。那我就会觉得啊，我等了2个小时就给我一个跟我家隔壁没有差到很多的东西，那 我要如何快乐的起来呢？这样子，对。然后也因为真的刚好我们遇到的人都没有对这个东对那个 bagel 有着那种真的是冲天的评价，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没有吃到也还好，没什么关系，对。
我自己现在可以接受的排队时间最多也是两个小时，
但是那两个小时如果就是要你坐在外面聊天 OK 吗？
我可以，不过就是我说的那个两个小时是我今天准备好我要排队
哦， oh, okay, okay.
就不能是我突然经过然后他在大排队我加入然后就莫名其妙等两小时，那我就会生气。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排那个品都串烧，就他在还没有搬去忠孝东路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延吉街，他摊子本来就很小，然后品都本来就是一个你任何时候去他都要排队的一个烧烤店，这样我那时候就拿了，然后跟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就排到结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现在要等一个半小时哦，我就说那我不要了，因为我已经在那边排了将近快一个小时只为了结账，然后到了结账的时候你跟我说结账后还要等一个半小时，
我真的会哭欸。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还要等这么久，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排队结账了。但是我觉得那也不是品都的错，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串烧店，只是在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说我对排队的容忍度下降了，又或者是我不喜欢突然发生的事情了。
因为如果你在结账之前他就说这整件事情做下来要两个小时，搞不好你会愿意等，对不对？
会会会，我会。
哇，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有时候看到有人在排队啊，我会逃走，我就想说这种地方我绝对不会来，就是就算它很好吃或是它是一个很好逛的店，我都会有一种没有任何事情比两个小时更有价值。对，所以我就会想说啊，算了，如果可爱的衣服买不到，像很多快闪店其实我都很想逛，可是我看到人潮我就会有一种我真的有需要去确认看看上面有没有我喜欢的可爱的东西吗？我觉得啊，没关系，算了。就我现在长大之后，我心中最常有的想法就是算了啦，没关系。就是会有一种好像有一种半放弃，可是又觉得这个放弃搞不好会让我更开心。对。然后我下一个也是之前可能有小小讨论过，就我觉得我的哭点现在变得很低。
哦，有，
就是这是真的非常非常有感。我现在就是什么鬼东西我都可以哭。
因为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最印象深刻就是你跟我说你不会哭，
对，
而且你是斩钉截铁的说，
而且我以前是都会想说要跟别人讲清楚，因为就常常会在毕业典礼或是大家看一个应该要哭的东西的时候我都没有哭，然后大家就会问你说哈，你是冷血动物吗？你都没有哭吗？我就会觉得我觉得很感动啊，我也很舍不得离开大家，可是我哭不出来，我眼睛好干哦。然后我就有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是人家觉得你没有感情，可是我现在又有一种啊，可能只是那个感受力不一样，就是以前我一样会觉得东西很好看很感动，可是他就是没有戳到那个点。就例如说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可可夜总会，因为我们是在美国交换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边的同学一起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很多人就哭爆嘛，因为他就是有讲到一些祖孙情的部分，然后大家就哇感动的要死，我也觉得感动感动，那但是就是哭不出来。然后就后来我就是现在开始在教书，然后我的那个课纲里面是有可可夜总会，然后上课的时候其实我都只能给同学看片段嘛，然后 也因为绝大多数的同学都看过了，所以就不影响那个精彩度。哇，我每次都只是看一些片段，然后就是看到那个米高跟他的高祖父就是 Hector 在那边说 We are family， 我就啪，然后上课的时候自己在那边忍住不要哭，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好笑，因为以前我是整部看完哭不出来，现在我只是给同学看一个五分钟的片段说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祖孙相认，我就会拿着麦克风说老师每次看到这一段都好想哭，然后就想说我到底怎么了。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近期一直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的事情，就是最近大家不是很爱测 MBTI 吗？然后我就想说以前我认识的你绝对会是 T， 就是对情感别人的情感比较没有共感能力的人。但是你这几年真的让我觉得你是极度的 F， 当然测出来也确实是啦。
因为那时候 MBTI 刚红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的事了吧，对不对？
两年前吧。
我其实蛮惊讶我以前有就是让你觉得很 T 耶、欸，
因为你就不哭啊。
哦，可是因为我就想说我以前一直很坚持就觉得说哭不代表感情丰沛，我也是个感情丰沛的人，我只是不哭而已。
不是不是，除了不哭之外，是很多时候你会说你感觉不到别人有在生气
哦，
然后或者是你会说哦，你觉得他有点小不开心，可是他如果没有表达出来你就觉得那他没有不开心到向我表达，就代表他没有真的生气。
虽然我现在还是秉持这个原则，但是我觉得我感受情绪能力可能有变好一点。
我觉得你应该有变好蛮多的。
嗯，大家会不会想说我以前到底有什么感受障碍？但是我觉得搞不好认识我的人有这种感觉哦，就是会觉得如果事情没有发展的很剧烈的话，我就不会有什么行动去改变这个状况。这样，
我觉得你到现在都还是很些微的事情，像是你以前会让我觉得也很 F 的地方，是你不太会分享自己的情绪或是你的感受。可是你现在是会分享的，而且你现在是喜欢分享的
哦。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喜欢分享后，你就开始会也在意别人是怎么去发表或抒发自己的情绪。
哦，欸，我真的没有想过欸，因为我一直以为完全分享我的情绪，好好笑。
不然就是单纯是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熟，所以你很少，就是以我对你分享的比例跟你对我分享的比例。
嗯，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觉得情绪对我来说蛮非常赤裸嘛。
嗯，
对，就或者是如果我觉得不开心，我觉得开心还好，当我觉得受伤或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要去表达最真就是真实的原因其实是蛮辛苦的，就是你必须要去一层一层的挖，说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难过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也是最近就是可能在看很多动画或是电影的时候会很容易哭，是因为好像有一种东西终于被打通，就是你可能看到这些作品里面讲到了很多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我以前就是常常会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不代表我心不细，可是我觉得常常我没有想到说我以前可能觉得尴尬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不会去思考或是解读我的情绪背后代表什么。那我有时候在看一些可能校园故事啊，然后看到很多人在交友的时候可能因为很自卑然后努力鼓起勇气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啊，以前我觉得不开心原来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被理解了之后又会落下感动的眼泪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好神奇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被理解而哭出来，因为我以前不觉得我需要被理解。
对，所以就有点像是你现在愿意对世界打开心胸的感觉。
哦，好像有点，
就是，因为以前我觉得虽然你说你是不会观察人家的情绪，可是一部分也是你有点在保护自己，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去察觉别人的情绪，你就不会受伤。然后现在是你愿意敞开去察觉别人的情绪，然后你也很常会可能因为察觉到别人的情绪觉得有点受伤，但是你不会再藏在自己心里，是愿意分享的。
嗯，我觉得我近期还蛮常有这种心得，就是我观察到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开始猜测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想太多，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分享给别人听之后，他们就会说没有啊，这件事情我感受的非常非常清楚，然后你就会透过跟别人对话来确认说原来我不是疯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练习的期间，你当然会觉得我感受到的这些情绪是不是我自己太情绪化，所以我才会去把人家的行为解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有点像是我现在是好像以小孩的姿态慢慢在学习啦。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哭泣虽然是可能会不小心就是失态，可是当你发现你有能力去觉得好想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代表我感知得到很多以前我感知不到的东西这样。对，
没错。好，那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不再是少女的瞬间，其实跟我的上一个有一点小悖论。就是我现在在买礼物的时候只要负担得起我都会觉得没问题就买，就譬如说今天那个 London Bagel Museum， 如果是我妈跟我说她真的很想吃，我就一定会去买。然后我会买超多个。
欸，我好像有一点同意耶，就是我买给自己的东西很少。但是我这次就会有一种我能力范围内就多买一点东西给别人好了。就算我觉得我没有到那种把朋友当宝宠，然后就是说我每一个朋友都要准备一个大礼包，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慢慢的开始觉得可以买东西送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就是以前我在买东西送别人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今天是礼物我会比较不计较价钱。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不仅是不计较价钱，是我光想到就是啊，这个他们会很喜欢，我不会想要买给自己，可是我愿意买给他们。因为以前在买礼物我还是会以就是我自己会不会想要拥有作为评断标准。
对，
然后现在是我先不管我自己想不想要，是我觉得他们想要我就会买。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不再是少女，是因为这让我想到我爸，就是从小我爸对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就我们出去不管是逛街或吃饭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是随口一提说啊，好想喝个什么东西，我爸就说你就买啊。然后或者是我说啊，我想要买一个靴子你就买啊，可是我爸是对自己很节省的人。
欸，我跟你讲，我这个也是近期才开始学会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聊过那个爱的语言嘛。然后送礼不是我的语言，所以我常常就会觉得这一部分我不需要多加耕耘，因为我从这部分得到的快乐当然是有的，我收到礼物还是快乐到爆炸，可是我觉得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长期的陪伴与耕耘，所以我就有一种好像我要选择我自己想要的语言然后精进那个能力。可是我现在就是会有一种好像其实慢慢练习买对的礼物是一个很棒的 叫什么技能吗？
其实我觉得送对的礼物就代表你平常有多关注这个人。
嗯，真的。所以我现在也是深刻的在反省当中，然后像有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很花心思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很轻易的判断出来他想要什么东西。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天哪，当我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接受到的讯息量是爆炸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多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以往可能就只会专注在这个人现在在跟我讲什么啊，他的烦恼是什么啊，可是如果 我认真的去滑这个人的 IG， 或者是我认真的看他，我们去逛街的时候他眼睛都在看哪里的话，我觉得我得到的讯息会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对我的朋友更好。就是重新的审视自己对待别人的方式，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成长了。对，
嗯，
好，那我要分享我最后一个咯。
好，
我最后一个听起来真的好老，但是我就发现虽然我一直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但是我开始对晚辈会有一些长辈的态度。
你的晚辈是差几岁？
其实就是
啊，可是你有真的有在教学生啊，就是你真的有上对下的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我就一直不喜欢那种老师跟你讲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极力的避免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不觉得自己懂多少，我也年纪没有到哪里去嘛。可是我发现我开始会对晚辈有一种好不想承认，就是有一种母爱。
母爱
就是不是那种我想要养你长大的那种母爱，但是会有一种很想要照顾你，然后拉着你的手往前走那种感觉。
我刚刚想到的是倚老卖老，欸，就是你在说你对你晚辈开始有一种时候，我想说是倚老卖老吗？就是你说是母爱。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以前会一直觉得说，如果是我心中所谓的年轻人，就是不是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母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因为我的年纪没有大到说我可以生得出他们来，所以我觉得拥有母爱是一件好违和的情绪。可是当我看到可能例如说小我假如说五岁好了，他其实基本上也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就会有一种看着他觉得哇你真的好可爱，然后有一种那种姐姐看弟弟妹妹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以前会蛮排斥，因为会觉得说这感受听起来好老哦，但是我现在慢慢开始接受，就是我看得到他们身上的可爱，其实也是一种蛮棒的感觉。就是虽然他们看起来可能视觉上跟你一样都是大人，可是你会觉得他们身上可能有一种很纯真或者是跟你不一样的那种情绪，或者是当他们很兴奋的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你真的是一个很萌的存在。或者是当我在跟学生聊天的时候，会觉得说天哪，就是你的想法真的好棒哦，我好希望你未来可以变成一个好棒的大人，就会开始有一种这样的期盼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虽然觉得有点小变成长辈，可是又蛮喜欢这种好像你可以开始把人家当做下一代来看。但是当然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倚老卖老啦，对，但是当然有时候会忍不住有一种啊，好想跟你们分享我过去经历到的事情，然后希望你们听听看，然后可以当作参考这样子。我觉得这些心情都是我这几年觉得很新鲜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传承感
啊，对对对，
会开始就是让你觉得自己不再是少女，因为少女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传承的那个人。
嗯，
但是当我们不是少女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些你自己心中所想的思想，希望可以打包成一个很棒的东西送给下一代。
对，
嗯，
然后或者是会开口闭口一直说希望你们可以变得比老师更棒之类的，
啊，
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哈，我现在已经到了有一种我要传承了吗？我觉得我好像其实还在成长，可是我会忍不住嘴巴上面一直说，嗯，哦，虽然我教给你们的东西是这样，但是欢迎你们变成比我更厉害的人这样子，
嗯，
就会可能迫不及待的希望他们可以开始发展成更好的大人了吧。
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传承没错，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成长啦，
而且可能也跟职业有关系吧，
嗯，
就是因为我这个年纪其实老实说在职场上面算新鲜人。
对，
但是我的工作刚好就是一直在接触比我年纪小很多的人。
其实我们不能算新鲜人，但就是
才刚脱离菜鸟不久，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对对
对，
嗯，那我的最后一个我觉得跟传承可能有些微一点点的关系，就是我会开始随身带护手霜、护唇膏跟小护士。
欸，大同意，我太多故事要讲，不过你先来。
对，我为什么说是传承，是因为从小我妈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就是我们只要出游她身上就是会备妥所有你想得到可能会需要用到的东西，防蚊液、 OK 棒、棉花棒、牙线，反正就是你所有想得到你可能突然间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叫妈妈，妈妈都会有这样。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慢慢的变成这样的人，我以前出门是绝对不会带化妆包，绝对不会带任何要装小东西的包包，我现在一定会带。
哇，那你有因此就是被大家发现说，哎，你真的是哆啦 A 梦之类的吗？
是没有，因为我没有很主动的分享给别人，因为大部分就是我会带去公司，就是我一定会带牙线、护手霜、吸油面纸、 OK 绷，就是我真的平常我想要建立这个我有在使用这些东西的习惯，
嗯，
所以我就会带在身上。那如果别人需要我也会提供，可是我不会主动提供。
哦，我刚刚很激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手就非常粗，然后这件事情我爸妈也觉得很神奇，因为我又没有就是每天在家里拼命手洗衣服之类的，但是我从国小的时候我妈就说，哇，你的手就是跟沙子一样粗耶，欸，然后我就很接受这件事情，就觉得，欸，没关系，我手就很粗啊，反正也不会怎么样。然后结果大概几个月前吧，可能半年前，有一次我帮我妈按摩，就手一碰到她，她就跳起来，她说，天啊，你的手粗的跟沙子一样，我的皮要被你磨破了。然后我就从那天突然开始觉得说，这样真的是好的吗？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对于很基础的保养有点不屑一顾，就，
哦，跟我一样，
我只喜欢化妆，就是我会觉得说化妆是一个需要好像帮东西上色的感觉，但是我对于那种什么手啊脚的保养，我都会觉得我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去管它。
但是我真的觉得跟年龄有关系，是因为以前你持续保养这件事情，其实你的皮肤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对，
可是现在是你持续保养，你的皮肤会有很巨大的变化。
对，没错。
所以人都是需要看到就是有变化，你才会愿意多放心思在上面。
对，但是啊，这是好耻，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我当时痛定思痛的时期，就是我妈跳起来说我手真的粗暴的那个时期，是我非常着迷看那个航海王真人版，
嗯，
然后那时候就非常喜欢那个演香吉士的那位演员，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想说，啊，真的好想跟他在一起，哦，这只是我在妄想而已，大家不要觉得我是疯子。
这是什么情窦初开的故事吗？
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我就想说，天啊，如果他是我男朋友的话，他如果牵到我的时候，他不就吓死了吗？这整段话是不是非常的恐怖？然后就是妈妈，然后再加上我个人的妄想之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放任我的手这样子？要是以后我跟别人握手，假如说我变成一个叫就是事业女强人之类的，那大家不是想说这个人手也太粗了吧？所以我就开始上网疯狂的搜寻，就是像是医护人员他们推荐的我都很相信，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功课之后，我就开始去买了一些强力护手霜，然后还有日常可以用的，然后我就开始每一天只要我想到我就抹，想到就抹。我这辈子真的很少这么认真的使用就是护手霜这样子，然后就我过了两三个月吧，我妈就说，天啊，你的手真的有改变，然后我好快乐，我想说原来我一直以为改变不了的事情其实只是我不愿意去做而已，
嗯，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很就怎么讲，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
理由很荒谬，但是结论还蛮励志
的。对，然后我事后回想起来也觉得怎么会是这么烂的原因啊，就是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只想到他牵到我的手会觉得吓到，我就愿意花钱开始大买护手霜。
可是你以前真的不会想这件事情，就代表你真的要往 F 人迈进啊。
对，
因为你开始在乎别人跟你相处的感受。
没错，我以前就算有喜欢的人，我也不会想说他牵到我的手会有什么感觉，我只在乎我好喜欢他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听到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我是疯子？真的，我不是疯子，但是就是对我现在可能就只是变得很 F 吧，希望。然后我真的非常推荐，如果你真的手有很干裂的困扰的话，那个 Kiss Me 的有一个药用的护手霜，它闻起来完全不香，然后上手也非常油腻，可是一推开之后，你的手真的会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嗯，
推荐给大家。
嗯，
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不再是少女的瞬间。所以我觉得我刚刚那个妄想实在是少女到一个有点恐怖的地步，
真的很情窦初开，真的很情窦初开。
对，没错。好，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如果是大我们十几岁的人，可能会觉得，欸，你们到就是十年后又会有另外一批不一样的感受吧。
我觉得这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大概五年可以回顾一次的主题啦。
对，所以之后可能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少女的下一步是什么，
轻熟女，
觉得自己不算是轻熟女的瞬间。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适合做这一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刚好要迈入第五年，
嗯，
就是真的，如果你是从节目一开始就有收听我们的听众的话，应该可以从这一集中发现，哇，五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蛮多事情的。
嗯，而且甚至你今天讲到的一些事情，让我发现我在做节目之前跟做节目之后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两个人。
所以是不是做节目让你变 F 啊？
我觉得有可能欸，可能是因为你不断的分享，然后不知不觉你开始习惯这件事情了，
嗯，
然后我就会开始把一些其实有点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拿上来讲。
我就不能讲变 F， 就是大家心中都有很 F 跟很 T 的地方，只是那个比例上面的调整啦。
嗯，而且有可能就是我现在觉得舒服了，
嗯，
我对于我自己的自信足够让我可以开始分享这些事情，然后不会觉得说大家知道了会拿这些事情怎么想我这样子。
你现在这样一讲，我觉得不再是少女的瞬间有点像是因为你透过不断的探索跟接触更多的人之后，你的舒适圈变大了，
嗯，
所以你更不会去害怕不认识你的人是怎么看你了。
对， 然后如果大家听完之后你也想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让你觉得你不再是一个小孩或是青少年或甚至是少年少女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人生这个过渡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悟。那我之前常常会看到大家在那个 Spotify 留言，我觉得真的超级棒，然后通常我们都会把那个留言截图然后分享在社群，那如果想要跟我们真的互动的话，你也可以到 IG 私讯我们或者是在现实动态 tag 我们，那甚至如果你想要留长篇一点的故事也可以到我们 bio 连结的来信单元。
没错，我们的 IG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那喜欢这集的话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